好，那我们就看一下，在我们一般的话，学佛本来就是关怀，就是我们的目的，其实是有那个世间跟处世间的一个关怀嘛，哈。那世间就是生死轮回的部分，世间的关怀。那出世间的关怀就是能够胜出世间，就是胜出生死轮回这个部分。所以呢，一般是讲出世间就是解脱的部分，有这两个关怀。那世间的其实在佛法上来讲就是不究竟嘛，还在生死轮回哈。那生死轮回当中，我们当然是想到说，好嘛，那我一般我们都觉得说，我要这辈子解脱，哦，可能有些人心性比较脆弱，他说，啊，可能没办法嘛。那至少我下一辈子有更好的因缘学佛，然后下一辈子就更接近解脱，这样很好嘛，哈。所以呢，我希望下一辈子能够福报好一点，然后呢，学佛道上比较顺一点，所以呢，就生到一个佛教家庭，哦，佛教家庭，我要学佛的时候，就没有人会障碍我，甚至呢，还会帮助我。哦，像我有好几个那个学员都是这样子嘛，他在那个学佛的道上，他就说，人家我学佛的时候，我都去参加受戒，然后我去短期出家，然后我儿子也去，因为一家就三个人嘛，先生、儿子还有他嘛，哈，他说我儿子也去了，就他最顽固，他最不去，所以说我不去，我时间还没有到，结果他就退休以后呢，他就说。好，我要去受戒，我要去出家受戒，短期出家嘛，哈。结果呢，他就好高兴的准备哦，让他就说去啊，哈。结果没想到一去不回来了。他说他怎么可以，孩子还没有长大，他怎么可以走？那你不是叫我出家？我短期不过瘾，我要长期哦。所以呢，每个人的那个因缘就很不一样，你看。他希望大家都去体验，一家三口都去体验出家生活，结果没想到人家那个一发心就是勇猛不退，然后就跑去了，哦，然后你说这个好不好？当然很好嘛，对不对？然后说不定他儿子哪一天大学毕业后，又跟他爸爸跟他妈妈讲说我要出家，然后我说那你会不会难过？他说大概不会啦，因为他们如果都出家的话，我也很自在，我也可以出家，因为他也是公务人员，退休下来还是不用去考虑很多嘛。他说，那我也出家就不用挂碍啊，就是挂碍他，哦，他如果还没有要出家，然后要成家的话，那我总不能就是一个儿子而已，总不能不帮他带孙子那些。所以呢，你看这个环境。到底是谁跟谁是谁的伴侣就不一定嘛。他本来是说他老顽固不去学佛，不去短期出家嘛。结果他问到他就说，谁说我不去？我明年退休我就会去。结果没想到真的退休以后他就去出家了，哦。所以呢，人就是很难讲，因缘很难讲。所以呢，我们讲说世间是求人，哦，就是身为人嘛，哦，下辈子再身为人，但是呢学佛的因缘好一点，哦，然后甚至更年轻就接触佛法，然后没有障碍，哦，然后要不然的话就是求福报好一点。天界的话你要什么都有什么嘛，不会说哦，等一下穿这样太冷，等一下穿这样太热，哦，最近的那个睡觉很辛苦嘛，我每次想到要睡觉都好高兴，然后呢睡觉的时候躺下去我就觉得说明天早上不晓得会不会很冷，我不晓得，好像晚上都很暖和，因为被子盖的都很暖和，到了凌晨要起来的时候都很冷。我昨天还特地把房间门全部都关起来，窗户都关起来睡，他早上还是冷得不得了，哦，都不晓得什么原因嘛，哦，然后呢我就说，哦，怎么睡觉这么辛苦，哦，但是昨天又真的很早就睡嘛，昨天大概还不到八点就睡觉了很厉害嘛，我可以十二点不睡觉，也可以八点就睡到不省人事。所以呢，这个是想要说，如果天界就不会，只要那个天人的心想着说，哎呦，我要暖和一点，他就暖和了，哦。然后呢，我要穿一件比较柔软的衣服，他马上衣服就降在你的身上。所以呢，福报是很好嘛，就生人生天。然后出世间呢，就是生文，哦，就是走小圣的，好， 或是圆觉立根嘛，哈，圆觉，或是迈向成佛的菩萨，好，那这个就是出世间法，哈。所以我们学佛其实是有两个关怀嘛，这生下希望下一辈子福报好一点，要不然的话就是希望能够解脱，能够成佛。所以这两个世间跟世间出世间的一个关怀。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第一个我说世间的话，我就说每次我们学佛，我常常讲说你累积你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或是善业的话，我都希望说能够回向嘛，对不对？那是回向就说让我学佛的路能够顺一点，那是什么？那是什么关怀？不要有障碍，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这是普通的一个回向嘛，对不对？那你看你的关怀是哪里？如果说啊，愿消三障诸烦恼，就是希望消除一切的烦恼，然后呢，世世常行菩萨道，那就在这里嘛，对不对？那如果说那个前面就说，哎，消除一切的业障，让我能够行那个学佛道上顺一点，福报好一点，那当然是人天的福报也算在内嘛。好，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是很好嘛，不是说啊，那学佛你不是要无所求？问题是我们都还在凡夫地在学嘛，你很难无所求。你不要想什么，你就是参加法会的时候，你会不会求？会嘛，对啊，因为请诸佛菩萨加倍嘛，对不对？当然你无所求是很好，真的，你如果达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无所求是很好。然后你的心量如果放大一点，可能不是为你自己求，你可能求为整个团体求，或是为整个那个大自然求，就说啊，希望这个地球不要再恶化，好、哦，然后希望这个是大家好、哦，地球村的人都能够和谐相处。其实我法会我有时候会这样子求嘛，因为你要说无所求，当然这也是无所求了，因为你把一切的功德回向法界众生，这很好嘛。但是呢，如果是说在我们学佛道上，环境都很不好的话，你没办法再往前进嘛。比方说今天你很有心要修行，很有心要学佛，但是呢你就遇到一个暴政时代，就说你如果谈佛法就全部都抓起来关，你怎么学？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是说人往自私，对不对？希望政治和平，希望能够一切呢都能够大家和睦相处，都是希望这样子嘛。那如果说你在学佛的路上呢，你发现说啊，我家里人都一直在障碍我，那我当然是回向给我家里的人能够智慧开窍一点，不要再障碍我，对不对？或是说你要说啊，回向给我的朋友，希望他们能够跟我一样走向菩提道，那很好啊，对不对？所以呢，有时候你的所求，你的回向不是为你自己，那也叫做回向嘛，对不对？就是愿意把你的功德跟人分享，好，这是讲到说我们世间的一个关怀，好，跟出世间的关怀，就学佛的关怀是这样子。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你第一个想到说啊，那第一个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安乐，学佛是追求我的安乐嘛？你没有安乐，你不可能去度化人家，也要追求安乐。那你要自己怎么迈向安乐？你有烦恼的话，你可能安乐吗？不可能嘛，所以呢你第一个要先对治自己的烦恼，那烦恼会遭受苦嘛，那这个烦恼来自哪？来自我自己造作。所以呢你在第一个就先要看清楚烦恼来自哪里，烦恼是因缘和合的，那我为什么要把它看得很实在，然后一天到晚把我压得半死、哦、然后有时候我也会这样子嘛，他怎么今天来都不理我，他为什么他都不理我，然后我就想说到底我哪里得罪他，但是我心里也想一想说我有这么重要吗？当然如果是今天我是一个在家人的话，我觉得说我家里的人我也很重要嘛，那我就家里的人就很多事情我都烦都烦得半死了，我怎么会去另外去考虑到别人注意到我怎么样，对不对？像我有时候我会这样子，像你们已经看过我的一个 喜怒哀乐很明显的一段时间嘛，对不对？然后说，哦，那时候那个师父的老菩萨往生的时候，他根本活在那个不晓得哪一个世界的时代，对不对？当然说还是一样娑婆世界，但是呢，我可以讲说那时候我不会说没有想到你们了，但是呢，十分之六的时间都在处理那个部分嘛，对不对？那你说啊，那师父都不理我们，你看有时候我们就想，凡夫就是这样，有轻重缓急。然后你说你自己家里的人，你就想，我当然我第一个会想到说，啊，我妈妈会去哪里？对不对？你会不会这样想？如果是你自己的家人，我想你也会想嘛。他离开我了，他会去哪里？那我有没有办法帮助他去更好的地方？一定是想这个部分嘛。哦，那你要说，师父，我们本来就礼拜二上课，你怎么可以在家里不来？然后，不过在那时候的学员也都是很慈悲啊，说师父你就忙你的，你不要管我们。因为我觉得说大家都是一个同理心，然后我哥就说，哪有人这样子？我说，那你们为什么不去上班？他就说，我们本来就有丧戒啊。我说，我也有丧戒啊。哦，所以呢，这个就是很奇怪嘛，哈，就说为自己，为我，啊，因为你要说不是啊，你是为老菩萨，老菩萨是我妈妈嘛，所以如果是站在私心的立场来讲的话，是为我嘛，哈。但是如果我想到说，这个人这时候就是最需要的时候，那你要帮助他，这个就是为，就是你的随缘的一个付出嘛。当然，如果说正好有一个情形，就是说今天也是一个将要临终的人，那你要说师父，你应该来为这个很紧急的人。问题是因缘上，你要看有没有真的很适合嘛。就上次有一个事情就发生这样，然后我也是很难过，我想说我应该去帮他。问题就是也更有一件事情比这个事情还更急的事情，所以呢，我当然是说你可以找其他的人，对不对？因为有其他的因缘你可以找嘛，而且呢，那个事情可能不适合我参与的时候，那你很希望说师父能够到，但是呢，毕竟家里的人都不是没有同样的学佛的立场的话，我去可能整个事情搞砸嘛，所以呢更不适合，所以呢我就觉得说，那我可以不要出现，哦，那因为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不能离开的事情，所以呢变成说，哎，很多事情就得罪了某一方面。但是我觉得说，如果我的用心不是为我的时候，你认为说我这样子，你就一个误解的话，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要你要有一个智慧去分辨嘛，就是说你是不是在执着一个我？如果不是的话，无所谓；如果是执着的时候，当下他的误解，我可以讲就讲啊。如果是说他已经误解很深了，甚至朋友都误解了，那我觉得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不需要再讲了嘛，对不对？哈，所以呢，这边是讲他说不要见我而问嘛，哈，然后呢，我的一个背面就是他嘛，所以呢，也不要见他。其实这是谈到这里都是一个执着的部分。那第十行呢，他就讲到是说，若菩萨以身故问，名为邪问。以灭故问，名为邪问；以是处非是处故问，名为邪问。一样，这边讲的是说，那我们关怀的是生死解脱，那应该是说，那怎么样去了解生死？这是应该是很清楚的一个，就是很明显的一个生死解脱的一个关键。所以呢，为什么佛陀这边讲说邪问啊？不是佛陀嘛，哈，那个叫做什么梵天嘛？他说这样就叫邪问嘛。因为为什么？他说以身故问，就是说你很执着有一个身嘛，很真实的一个身，哦，怎么会有鸡啊？就蛋生出来的嘛，啊，怎么会有蛋啊？就鸡生出来的嘛，这是不是很执着的怎么生出来那个部分嘛，哦，那这个是就是邪问嘛，哦，然后呢你要说死啊，他死是去哪里，哦，然后你们就说死如果还没有解脱就是六道轮回嘛，然后你就一直要追问，某某人死他是去哪里，然后你就说那个去那个观落音，他说他在那边很受苦， 然后你就觉得说那怎么办，那就是其实是因为他会到哪里都是因缘的，你又何必去一定执着说他到哪里，对不对？你唯一的就是说你能够做功德就回向给他就好了、哦、所以呢这边是讲说以身故问就是学问，以死这个部分呢也是学问嘛。然后是处非是处，处就是一个活动的空间嘛，就是说行处，一般是讲说行处就是活动的空间，然后呢这适不适合你活动的空间，然后问这个、哦、是处适合的然后不适合的，然后你问这样子，其实是在学佛道上来讲，这我们要分别很清楚。一个学佛的人很可能就是说你学佛的人当然你不适合说去屠宰场，不适合去酒家嘛、哦、那如果今天你要说啊，我就是一个大菩萨，像维摩诘大菩萨，那他觉得说那些酒家淫女其实有的出生背景很可怜嘛，就是有的是不小心被抓去的，然后有的呢是为了家庭的一个负债的部分，然后呢你又觉得说那这时候他的善根成熟，我要去度他，但是前提就是你像维摩诘居士，维摩诘居士是十地菩萨嘛，然后他去那边他可以度他、啊、他可以度到那些淫女呢就跟着他跑了，然后呢那些老板呢都反邪归正了。那如果今天我们不是，我们是说根本酒量也不好，他跟你罚酒，然后呢他没有醉你就先醉了，可能你就被渡走了，不是他渡，不是你渡他，对不对？然后甚至你要被抓起来被关起来，然后呢换你当那个，那很麻烦，对不对？所以呢他是说前提就是你要有那个能力。所以呢他说哪里适合去的哪里不适合去的在学佛道上是很重要嘛。好，那我们了解生死的这个问题其实也很重要，但是你如果执着一个实有的那就不对了，所以呢那就叫做邪问，邪的不是正的。好，因为一般我们讲说有邪就是正，就是有正就是有邪嘛，就是相反的，两世间法都是两面的嘛、哦、所以呢你有时候看到正你其实就是背面就是有一个邪的部分、哦、所以呢他就说这样子就叫做邪问，就是你分其实那个是处非处那个其实就是法的部分嘛、哦、那我们很执着的话就不对，因为你要说哎，那个果东法师怎么可以去那个土鸡城，当然不对嘛，对不对？因为出家人，而且他是代表一个大团体的那个领导者，他怎么可以去？然后你要说啊，果东法师不能去，啊那个怎么里面还有一个出家人，他怎么去了？啊怎么果东法师没有阻止？其实你不能这样子一概的看，就说哦那个出家形象去那里就不对。这就是一个是处非处的部分嘛，我们出家人要有一个体，要一个就是说拿捏，就是说哪里该去哪里不该去，我们要有一个拿捏。但是呢你没想到说不定那一个法师去的时候是正好他们那一家人请法师去为哪一个人开导，或是正好去开示这个部分，但是呢你没想到你因为他就是经过那里，然后你我们外面的人就开始那么嫉嫌了嘛，他说啊、哦，这个地方不适合出家人，他怎么可以来？从此以后我不要去那个地方了，我不要去那一个山了，因为那边的那个出家人去那里，那不正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是处，那个处非处这里，好、哦，因为我们执着，你没有想到他背后的一个关怀在哪里。但是呢，如果是一个出家人，他比较注意这一点的时候，他会去关怀，没错。但是呢他不会这么大拉拉的往土鸡城方向去，因为他一定有前后嘛、哦、但是我们在家人看到的时候我们就不要马上妄下评断。但是有一次我不是这个故事我好像也讲过很多次嘛，就是我在念佛学院的时候、哦、陪那个学弟去住院，他饿的天气很冷嘛，晚上很冷啊，然后呢就在新竹，然后新竹那个医院附近根本没有什么店，然后饿得受不了，就天气那么冷，不忍心打电话回去学校说我们很饿，然后呢就想说 啊，不然有一个面包店，我们进去看好了。刚走进去门，师傅，我们这边的面包都加蛋。啊，那一个学弟是从美国回来的，他说加蛋我们也不是不能吃啊，哦，但是呢，我就说不要啦，走，我们走。学长，我们没买会饿死啦，不要啦，不要走，宁可饿一餐也不要。然后后来我们就干脆老师来了，我们就跟老师讲说我们饿得不得了，然后呢好不容易去看到那一家面包店有吐司，那吐司都还好嘛，结果我们走进去他就跟我们讲我们这边的面包都加蛋，然后那老师马上就说那如果这样讲你们就不要吃啦，我说对啊，我们就出来啊，学长就是这样子啊，害我饿得半死啊。他说那人家都这样讲了当然不要吃嘛，因为为什么积嫌呢？那如果是一个佛弟子的话，他说无所谓嘛，对不对？如果加蛋，你不是说叫他是说那个孵小鸡那个拿过来吧？不是啊，对不对？你做面包你不加蛋，就是加化学元素嘛。哦，那化学元素对身体反而更不好。但是这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这样子。那如果说可以避免，我们当然尽量避免，因为是说有白吐司，我们就尽量避免嘛，对不对？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我们就是说，哪一个那个执着的部分，只要有，而且这边的问邪问就是说，你只要有所执着，就是邪的。好，所以呢，讲说以是处非处，好，然后呢，不以生故问，不以灭故问，不以是处非处故问，就是正问。哈，就是说你不会执着这样，这个就叫做正问了。所以学到这里。你可能就想到哇学佛好简单哦，对对，我不要执着就是正的嘛，但是前提你别忘了前面都讲说五千菩萨得无生法忍，因为他体悟一切法是因缘所生，没有个自信，所以他能够不执着。今天我还没有到的时候，没有正的无生法忍的话，我会很清楚的分别嘛，酒家我不能去，土鸡城我不能去，什么都我分得很清楚，是处非处。因为为什么我还没有达到无生法忍，所以我要很注意这个部分。那今天我是维摩诘，他已经证得无生法忍嘛，所以他酒家他也去啊。然后文殊菩萨他到妓女院啊，因为他已经是证得无生法忍，所以他不会执着是处非处这个部分。就像弥勒菩萨，你们有的人就讲他是弥勒菩萨嘛哈，然后呢他什么酒也喝嘛，然后呢活那个鱼也吃嘛哈，然后人家就想说怎么样，那个什么菩萨不是也是这样子吃，但是人家吃下去死了鱼被他吃了变成活鱼出来，你有办法吗？当然是不行，不行的话就不要嘛。其实前提不是说他真的把死鱼吃下去变成活鱼，不是，前提是他是证得无生法忍，证得无生法忍他会看得出来这个鱼在这边的话它是什么因缘这样子。因为佛陀并没有自戒说你们不能吃荤嘛，并不是嘛，但他看清楚说这个鱼这时候是不是得度，然后我吃下去它会有，因为它是供养无生法忍的菩萨的话，它获得解脱啊。哦，啊，你也不能这样讲，就是说以后那个达赖喇嘛来你就给他吃鱼给他吃肉排，不是啊，就是说我们毕竟我们有学佛的环境嘛，能够吃素，在台湾能够吃素是很方便，而且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我们就不需要用其他的方式来招待他们嘛。好，那是有一个，我其实以前有一阵子我是在做国科会的那个访谈的那个部分嘛，然后就访谈到一些喇嘛，他说我到台湾来我很喜欢啊，我说为什么喜欢，光是台湾的素食我都百吃不厌，我们在西藏我们在印度怎么吃就是白萝，就是那个什么他们不吃白萝卜，就是那个什么瓜，然后呢很难吃，所以我们必须要吃那些。他在台湾环境又很好，他就说素食馆很好，很多东西，然后呢再来的话又不是那么冷，不需要吃到牛肉那些，他是说他很喜欢台湾。哦，所以呢这就是那时候调查那个什么藏传佛教在台湾的发展嘛，然后我就问到那些他们第一个关怀的是这一个部分，然后我就其实我们也是很注意这个部分，就说你们在台湾 会是吃素，还是说一样是维持你们原来的那个吃荤那些？他说我们在台湾都吃素啊，台湾的素食非常好吃。所以呢，就听到这样，我们就觉得很大的鼓舞嘛。你看，人家他们吃荤的，来到这边他们就觉得吃素很好，那何况是我们，对不对？好，那其实呢，这个部分呢，就讲到说，不执着的话就是正问，啊、哦，不要执着。那接着十五行，他说，好、哦，染，哈、哦，染问染净这个部分嘛，因为你如果是世间的，就是杂染的，哈、哦，世间的是。因为世间就是生死轮回嘛，生死轮回就是有烦恼，所以是杂染的，哈、哦。那出世间呢，就是解脱，解脱就是清净的嘛，哈、哦。所以呢，它有染净两法，哈、哦。然后这边我们就看一下他怎么讲，他说：若菩萨未染，故问名为邪问，哈、哦，就是说为了生死轮回这个杂染法烦恼的部分呢，然后你问你提出来的问题，这个就是邪问，然后。为了清净这个部分呢，来问也是那个邪问，然后为了生死这个问题问也是邪问，为了出离生死这个也是邪问，然后为了涅槃也是邪问。这是如果我们这样子看起来，我们就很大的一个讶异，对不对？因为学佛就是要追求涅槃，涅槃就是烦恼的止息嘛，就要追求解脱嘛，然后要处理生死嘛，啊，为什么问这个？问这些通通都是邪问，邪就是不适当的。为什么问这些都是不适当的？因为前提就是你执着生死是很真实的，杂染是很真实的，清净是很真实的。其实你如果在学佛久一点，你就会知道说，我们为什么会烦恼，为什么会杂染，为什么会清净，其实都是因缘嘛，对不对？你要说没有一个人投胎到这个世间，全部都是杂染，然后都永远都是烦恼重重，一直到这一起生命结束都没有一丝的清净，没有。他就慢慢的从不会学到会，这些都是因缘，然后这因缘就会改变，所以你执为实有，这个就不对，所以是邪问，哦。然后后面其实相反的，后面他就说不畏生死，就是不执着，哦。不畏生死，不畏染净，不畏涅槃，这个就叫做正问嘛。好，然后为什么？他是说，于法位中无染、无净、无生死、无涅槃。好，就是在法位当中，就是在那个你得法，这边有一个名词，佛法的名词叫做得法，就是你正得跟佛法相应的部分。好，因为跟佛法相应的。这个就是能够在法中嘛，哈，法中就是你在佛法当中相应的，是一个无染、无净、无生死、无涅槃的，就是没有一个执着，一个什么染净、涅槃、烦恼这个部分，也就是要像大圣一般常常的讲的说，烦恼即菩提，好，然后呢还有什么众生即佛，是不是？还是什么生佛众生三无差别，这个意思。就是大声的强调这个部分嘛，哦，好，到这边有没有问题？你很难，真的，我们一落入我们的思维，一定是二分法。但是呢，前提就是说，我们跟法相应，会得到法，会证得法的话，一定要消除我们的那个二分法的一个思维。那消除我们二分法的思维，才叫做证。所以呢，这边讲到二分的，通通都是染，讲到。消除二分的就叫做净，就叫做正的
自性空。
对，没有一个实有的自性，这个部分如果有执着，有一个实有的自性的话，就会落入二分的部分。好，那大声都讲到这里，好，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从什么地开始讲？
前面是从出发心开始，一直到最后面不断佛种，就是要迈向成佛了，应该是有它的顺序，就是说慢慢的，我们的那个能力越来越加强的意思。刚开始出发心，你可能就讲他说，出发心我的信心都不够坚固嘛，所以他讲说要让信心坚固的部分，信成就就很厉害了。你说信成就就很厉害，我坦白讲，我到现在我有时候信心都有点摇动，有时候啦。当然我知道说已经摇动的时候，我会利用 各种方法再去把它补强。那如果是一般人，可能就信心一摇动就退了。那不管是你学多久，很多嘛，那时候你学到那个，其实你也是受了菩萨戒，也是真的就是说亲近很多大师级的。但是呢，哪一天你会发现有一些困难度的时候呢，你就发现是说，哎，我也要去拜那个什么翁牙妈咒，那个就是你信心不够坚定嘛。你要信对三宝信心坚固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啊，我已经学佛这么久了，然后呢，这么一路下来的话，你可能就不会做这种事情。但是我会觉得说，这个是我们世间站在这个世间法上来讲的话，每个人有轻重缓急嘛。他在急在这当下的时候，他去求那些，因为那些世间神就是福德比我们大的嘛，他可能当下可以看到效果，那他会移动他这个部分。但是如果今天你是他的师长，或是你是他的善友的时候，你要提醒他，你这个暂时的动作可以度过这一个难关后，你要回复学佛的立场。信心坚定不容易耶，你不，我有时候我坦白讲，我有时候挫折的时候，我也会想说，我难道走这条路有走错吗？会嘛，对不对？你就说为什么我去上课又没有杀人放火，为什么我一回来你就骂我骂得这样子？然后我学佛也没什么错，你为什么要骂我说哈佛哈嘎得去？然后也会有这种挫折嘛，对不对？那这时候你要说学佛是做错吗？这也是一种信心的考验嘛，对不对？然后甚至以前这是我们这边环境比较单纯嘛，以前我还曾经问过说，嘿，出家人哦，心肝，他下面就不好讲话去，不好再讲下去嘛，很难听的嘛。然后我就觉得说，啊，我出家是我的选择啊，啊你我的心我自己都没看清楚，为什么你看得到？那很不容易，对不对？莫非我要把他当作神圣的菩萨，因为他有他心通。好，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因为今天讲的部分呢，就是前提你要留意，就是说学佛尤其是菩萨道，不能落入一个很执着实有自信这个部分。然后如果你执着这边的话，你去分别去执着的话，通通都是邪的，就是跟你迈向菩萨道来讲的话，就是不相应，所以呢就叫做邪问。因为像就是讲说佛陀为什么赞叹梵天是叫做正问第一嘛，那要理清楚什么叫做正问，什么叫做邪问。所以呢那个梵天就讲了一连串的正问嘛，齁。那因为讲到这个呢，都不是我们现在世间的人，所以能够马上就跟他相应的部分，需要一点时间去消化。因为我们世间的人其实一开始思维就是落入黑白两分，哦，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第一名后面一定还有一个第二名，对不对？然后呢最前面一定有一个最后面嘛，所以呢这个是落入二分的部分。所以要从根把我们这个落入二分的这个部分呢拿掉的话不容易嘛，需要一点时间。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